就是自己里面的那个肉体，那个我和圣灵之间的交战，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记载告诉我们的。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在他里面的，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科目，有一个心愿，愿意讨主的喜悦，愿意遵行主的命令，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可是因为生命的幼小，他就会发现，在遵行主的话、讨主的喜悦、遵行主命令的时候，他想做好却做不好，他就拼命的努力挣扎，挣扎来挣扎去，结果都是失败，他就非常的痛苦。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也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他挣扎到一个地步，他说：“主啊，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的恩典，当他在那里呼吁、祷告、祈求的时候，神的灵忽然光照了他，他一下子得到了释放了，一下子得到了自由了。为什么原因呢？他接下来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生命、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那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在基督里？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为什么原因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呢？因为他随从圣灵，不再随从肉体了。原来那个肉体，那个旧账，那个罪，就像一个律一样的捆绑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做着释放，就像一个取死的身体天天缠绕着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升天，赐下圣灵来，凡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因着信的缘故，因着主的恩典的缘故，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原来基督的生命和圣灵也是一个律，而且这个律的力量远远比我们罪的律要大得多，所以赐给我们圣灵，圣灵的律救我们脱离了死和罪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特色不是靠自己努力的挣扎，那是凭着信心学习一个功课，顺服，顺服神的引导和带领，顺服，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主要讲的内容，对吧？同时我们还讲到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就是那个我啊。等会我们再继续还要讲到的，是吧？肉体的败坏，对吧？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是不能得神的喜悦，是吧？然后又讲到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染了肉体的情欲，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是圣灵相争，情欲心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大家能够记住，神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肉体是给我们带来死亡的，肉体是不能得神的喜欢的，肉体的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是与圣灵为敌的。弟兄姊妹，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条生命的路上，我们要学习怎么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遵行主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学习顺服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有感动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这段圣经，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个历史背景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共有33年，到了他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他带着门徒朝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走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当时门徒回答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伊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吗？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么在这接下来以后， 但主耶稣就都告诉门徒说，他到耶路撒冷去后，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面，在那里要受迫害，要被鞭打，最后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要复活。我们都知道，彼得立刻就拦着主说：“主啊，万万不可，对吧？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是体贴，一直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讲到这句话，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的主题：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我有几个思考题，我想你们已经看见了。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我第一个问题，主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么很遗憾，今天是在线上，是吧？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交流了啊，我们没办法交流。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思考一下，对吧？主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都知道，从以法上来讲，这是一个条件句，对吧？换句话说，主提出这个问题来，是你可以选择跟从我，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从我。主给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对吧？主的爱、主的伟大、主的圣洁和公义就表现在这里。他不强迫我们，他要我们自愿的、自动的、从内心发出来的，用灵和诚实去爱他、去敬畏他、去跟从他，是吧？你可以选择跟从，也可以不选择跟从。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句，就是说，如有人要跟从我。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线上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对主有个回应，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想我就不问你们了，因为我问你们，我也听不见你们的回答，是吧？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愿意跟从主。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跟从主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4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使徒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走过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时使徒约翰就有两个门徒，就是约翰和安德烈，就立刻起来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前面走，使徒约翰和安德烈跟在后面。主就回过头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跟从主的人，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愿意跟从主的话，我们今天选择跟从主了，那主就问我们了：“你们要什么？”当时安德烈和约翰说：“主啊，你在哪里住？”主就带领他们去了，对吧？主就把他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了这两个门徒，然后就那一夜，这两个门徒和主住在一起。可是弟兄姊妹，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夜的时间，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一夜主耶稣基督和两个门徒交谈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安德烈他一起来以后，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什么缘故呢？他找到自己的兄弟彼得，对彼得说：“我已经遇见了弥赛亚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安德烈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了。其实弟兄姊妹，安德烈的一生其实没有做什么伟大的工作，其实他一生只是介绍了几个人。第一个介绍了自己的兄弟彼得，是他把彼得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的。第二个，等会我们也会讲到的，是吧？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分饼给五饼，用五饼二鱼分给5000个人，是指着男丁吃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安德烈把那个孩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的。还有一处圣经，就是有几个人来寻求主耶稣基督，也是安德烈把几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安德烈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工作，他只是把他随着圣灵的感动，随着在基督里面的爱，一个把自己的兄弟彼得带去。 弟兄姊妹，因着彼得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了一个神重用的仆人，还有一个小孩子，对吧？这五饼二鱼却是5000个人，那只是男丁，如果包括孩子们的，远远不止5000个人，是吧？都因着五饼二鱼就献上能够吃饱了，是吧？还有另外几个两个人要来寻求主，也是他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的。弟兄姊妹，虽然安德烈做的工作我们人人都会做，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究竟做了多少呢？安德烈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惊人的，对吧？了不起的工作，是吧？使人吃惊，使人惊，那个好像 奇妙的不得了，只不过是带了自己的兄弟和一个孩子，还有另外两个人去见主了。可是弟兄姊妹，他所做的3件事却被记在这圣经上，为什么原因？因为他所做的是主所满足的，他所做的是主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今天能够做多少多少的工作，不在乎我们今天能够做多大多大的工作，但愿我们所做的都是金银宝石的工作，都是能够到主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主所纪念的，对吧？这就是那个历史的背景，是吧？当主耶稣基督，当彼得说主万万不可的时候，主接下来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对吧？主就对彼得说，对彼得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你们选择什么？你们可以选择跟从我，也可以选择不跟从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跟从主呢？对吧？安德烈和约翰要知道主住在哪里，对吧？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记不记得一个所罗门王，对吧？当他的父亲大卫死了以后，他被高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神耶和华神也向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记不记得？所罗门没有要权柄，没有要尊贵财富，他要的是智慧，因为他求得好，神不仅把智慧赐给了所罗门，而且怎么样，他没有求得丰富，他没有求得权力，他没有求得许许多多的尊贵和荣耀，怎么样啊？神都赐给了所罗门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什么？对吧？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在线上的弟兄姊妹都好好的想一想看，我为什么要跟从主？好吧，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记住，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一个条件句，是给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接下来，若有人要跟随我，跟从我，就当舍己。弟兄姊妹注意了，这个舍，就当舍己，就是一个命令句了。在希腊原文里面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命令句，就如果你可以不选择跟从我，但如果你选择跟从了我了，你就必须要舍己。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跟从主和舍己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跟从？对吧？如果是翻成英文的话，跟从就是 follow me， 就是跟在我的后面走。那弟兄姊妹，主说你要跟从我，是不是就是跟着我的后面走呢？当然有字面上的意思，你跟在我后面走。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从属灵的方面来讲，跟从主难道就是跟在后面走吗？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从主跟从主走到哪里去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跟从主，跟从主走到哪里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跟从主到底走到哪里去，到什么地方去，包括我们的目的，对吧？包括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科目，一个寻求，对吧？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舍己了，弟兄姊妹。所以己舍己和跟从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原因呢？我们接下来因为第24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那个自己生命的也就叫做魂，实际上那个魂就是我们己生命的中心，就是我们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个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就是那个在亚当里的我，那个属魂的生命。 是在旧造的里面的，是个被罪的律、死的律所辖制的、所捆绑的。那个我，那个肉体，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要就要把那个旧造的生命、那个混的生命就要死了。你不能体贴他，你不能爱他，你不能老是想着他。要救就是保守他，让他不死，让他只是坐在那里活着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己的生命要活着，弟兄姊妹，我们就死了，我们就删掉，实际上真正的删掉了己了。就是反为我删掉生命的，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把己舍去了，我们就真正的得着了己了。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话，真的是很奥秘，就是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对弟兄姊妹，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对这句话经过思想以后，一定会有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因为己，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要舍己？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呢，是吗？和下面的一句话就怎么样啊？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弟兄姊妹，跟从主和舍己，我们知道是什么关系了，对吧？那么背十字架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原来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拦阻我们跟从主，拦阻我们跟效法主，拦阻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就像刚刚弟兄所祷告的那样。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最大的男主，就是那个我们里面的那个己，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那个旧造的我。弟兄姊妹，这个旧造的我，那个己的生命，那个魂的生命，那个肉体，若不借助十字架，是没有办法死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没有，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他天然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美好的东西，都有一些良善的东西。可是弟兄姊妹要记住了，任何天然的美、天然的良善、天然的好，都经不起十字架的对付和造就。我已经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旧约的圣经了。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去翻到利未记第二章。因为利未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章一共讲到五个记，第一个是燔记，第二个记就是素记。什么叫做素记？就素记就是见证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活在神的面前。唯独的一个素祭是不经过火的，无论是燔祭也好，感恩祭也好，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都祭牲都要流血，唯独素祭不流血。但是在神的吩咐很奇妙，献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献素祭必须跟燔祭或者是感恩祭或者是赎罪祭同献。所以赎罪祭，这个素祭它的根基还是血。那弟兄姊妹，素祭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活在神的面前。同样，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也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活在主的面前的。但是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是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是借着主的宝血，借着主的赦免，借着基督的生命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讲的快不快。献素祭里面有两个要求，第一，素祭里面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有酵；第二，不能有蜜。酵我们都知道是罪，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是吧？为什么不能加蜜？蜜是天然最甜的，可是蜜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不能加热，一加热立刻就变味了，就变酸了。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天然的生命经不起十字架的对付，天然的爱，天然的柔和，天然的谦卑，在平安的时候 和风细雨的时候可以表现得很好，可是十字架一来临，我们的爱就变质了，我们的谦卑就变质了，我们的温柔都变质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拦阻我们跟从主的最大最大的拦阻。如果我们跟从主，首先必须要对付这个己。那么怎么对付己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己生命的唯一的出路，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永远记住，十字架的路是每一个跟从主的唯一的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没有捷径的路。我们有没有可能说，主啊，我要跟从主，但是我可以不舍己，我也可以不背十字架？ No, never, 永远不可能。你要跟从主，主就是命令，你就必须舍己，而且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因为我们的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那个己生命的，就是对付我们的肉体的，对付我们自己的思想，对付我们自己的感情，对付我们自己的意念，对付我们自己的心智等等等等，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的理由，我们许许多多在己生命里面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弟兄姊妹。我想每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姊妹，都会发现其实教会许多的问题，家庭许多的问题，我们个人的许多的问题，无非都是己的问题。因着己的缘故，我们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了。我们和主的关系一出问题，我们自己就有问题了，我们家庭就有问题了，夫妻丈夫和妻子之间出了问题，公公婆婆和媳妇之间出了问题，丈娘丈人和女婿出了问题，甚至于父母亲和儿女都出了问题了。因为己在那里露出来了，己的生命在那里做主做完了，我们的主已经被赶到门外去了。很多弟兄姊妹家庭里面有一个匾，基督是我家之主，主就早就印着我们己的生命，印着我们的肉体，肉体的情欲败坏，世界的试探引诱，魔鬼的工作，是早就把我们的主赶到门外去了。我们的家已经不再是成为基督的家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魔鬼撒旦在那里占领，在那里搅扰。所以弟兄姊妹，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己是拦阻我们跟从主的最大最大的拦阻，而唯一能够对付己生命的那个魂的生命，那个肉体败坏的生命，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的对付。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真的爱慕十字架，对吧？我主记住了，主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罪的赦免，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使我们可以亲近主了。借着主的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合的路，我们可以一直直到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和主有亲密交通，在至圣所里面能够与主面对面，在里聆听主的话语。可我们可以接着直接知道内室心灵的深处和我们的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个亲密的地步就是良人和心腹之间的关系，是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主的心我的心已经不再分离了，我爱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我，我也爱我。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我和主已经不能再分开来了，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可是因为己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至圣的地方，所以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对付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基督这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下面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上面没有答出来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跟从到哪里啊？弟兄姊妹，到哪里才停下来啊？弟兄姊妹，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有没有想过跟从主，我跟主走到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想一想看，我们跟从主，主我们应该如果这样说好了，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始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从伯利恒他诞生那天就开始， 主耶稣就的一生就是走着十字架的路，是吧？所以我们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这就是我们的伯利恒，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就是我们的伯利恒。无论从时间地点上来说，就是我们的伯利恒，是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诞生了。从我们诞生，有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应该起来跟从主了。一直走走走走到哪里？跟随主走到克西玛利园，跟随主走到哥哥塔山。到哥哥塔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是为了被钉死。所以弟兄姊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换句话说还有假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呢？有没有想过？又就是神的话，对吧？如果你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那什么叫做有真的呢？就是你要有真的复活，你就必须要有真的死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那个己死了没有？我们肉体死了没有？十字架的路就让我们学习让那个己死啊，弟兄姊妹。天天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意念出来的时候，当主的旨意、主的教导、主的要求和我们的心愿相抵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做出选择来了。我是选择自己的心愿呢，选择自己的愿望呢，选择自己的要求呢，选择自己的渴慕呢，还是选择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一天所要选择的。我们天天面对着选择，无论是在公司里面上班也好，在家庭里面的生活也好，教会里面的侍奉更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那里，天天在那里选择，对吧？说实在的话，弟兄姊妹，为着我们 Wilton 的这批兴起来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满了感恩和赞美。我们都知道，对吧？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想隐瞒，是吧？我们教会前段时间，对吧？为了一个查经的原因，对吧？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弟兄姊妹，当那个三位同工来找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受感动，弟兄姊妹，对吧？他们处理的就是这么好，对吧？大家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顶记得。对吧？当那个其中有个年轻的同工，对吧？我就不讲名字了，对吧？我一直为这个弟兄祷告，因为这个弟兄跟我交通不是一次了，对吧？有一次他和我交通，有一次他为了和一个神的仆人交通，结果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和仆人有一些交通，也能够一起起到一些安慰、扶持、帮助、勉励的功用。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神的仆人不仅不理解他，对吧？他真的心里面很难过。他告诉我，他坐了汽车里面。哭了大概，我不要记得对不对，如果我记错了请弟兄原谅啊。他在汽车里面哭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哭啊？他为了教会，为了神的仆人心里面伤心啊，难过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做的不好，教会就受伤，主的身体就受伤啊，主的心就伤痛啊。他体会主的心在那里伤心难过啊。同样的例子，在线上这三位年轻的弟兄和我交通的时候，我看见，对吧？当那个弟兄提出个问题来说，他徐素弟兄，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困难，是吧？我们写了一封信，对吧？告诉向全教会的肢体说我们误导了弟兄姊妹。那我当时就觉得这误导两个字用的是比较重了一点了，对吧？这个弟兄我觉得啊，如果我没有记错没有看错的话，他其实一直在忍那种眼泪。当他讲的时候，他徐素弟兄这些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没有要误导，他们觉得很委屈。他说我们愿意遵循教会的决定，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很委屈，对吧？他讲的时候，他眼泪水都快出来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也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弟兄姊妹，只是能够真正体会主的心，体会自己的肢体啊，知道自己的肢体心里面难过啊。 对吧？我们的弟兄姊妹用那个"误导"两个字，弟兄姊妹，这"误导"两个字真的是蛮重的，是吧？他们也承认，后来我教同学，他们也承认。但感谢主的恩典，我的关键，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愿意受对付，愿意彼此相爱，愿意竭力保持圣灵和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神怎么能不祝福我们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的。对吧？为了这些年轻的同工，他们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他们愿意起来跟随主舍己。弟兄姊妹，我们年长的肢体，我们这几位老姊妹，刚刚几个线上的老姊妹，我看我们都可以做这些年轻弟兄姊妹的妈妈的一辈了，甚至奶奶的一辈了。我们好好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感恩，为他们赞美，因为他们前面的路还很遥远，还有很多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破碎，还有许多魔鬼的工作和搅扰。对吧？我们在后面做祷告守望的人，我们在灵里面扶持他们，与他们一同同心合意，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同站在主的台前，我们可以好坦然无惧地对主说：“主啊，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美好的仗我们也打完了，你要我们守的我们也守住了。我们不求得到冠冕，我们只求看见主的笑脸。”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和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些年轻的同工，为着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和赞美。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意见，弟兄姊妹，实际上其实这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同工，我们弟兄姊妹怎么体会主的心，明白主的旨意，能够不做魔鬼撒旦的诡计，能够正确的对待，使这个问题能够得着。能够都做好好的处理，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是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我不知道今天时间怎么样，因为今天这个作为今天因为我上来的比较迟了，现在已经2:20了。我可以分享到几点钟啊？作为，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你继续分享好了。
好，我就把这个问题尽量讲完它，好不好？那第二点就是下面一个，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尊重他。弟兄姊妹，路加福音9章23-24，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是约翰福音12章26说若有人服侍我。那弟兄姊妹，主耶稣都同样在这里用了个条件句，就你可以服侍主，你也可以不服侍主。主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主给我们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是吧？但是就当跟从我，这就是命令句了。如果我们要服侍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当跟从主。那弟兄姊妹，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三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下面就应该怎么样啊？还有一句话主在这里没有说出来。那么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9章23节我们连在一起的话，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首先第一个就要跟从主。你要跟从，你要服侍主，就当跟从主；你要跟从主，就当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活在己生命的人，他不愿意受十字架的对付，他不愿意被十字架破碎，不愿意被十字架摧毁，他带着自己的私欲，带着自己的目的，带着自己的愿望，无论这个有多么的获利，无论有多么的情有可原，但是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这些都不被悦纳的。主说你们必须舍己，如果你要服侍我，你就跟从我，你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就必须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 如果他的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如果他在他的身上没有被十字架摧毁过、破碎过、对付过，弟兄姊妹，我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样的工人早是会跌倒。我不是在这里说预言，我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根据我所看见的许许多多的见证，有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凭着恩赐服侍主，可是不在生命上追求和对付，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一碰到事情挤就出来，一碰到自己私欲就在那里作怪。弟兄姊妹，一个活在己和私欲里面的人，一个活在肉体的神的工人，弟兄姊妹早就要跌倒。所以弟兄姊妹，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主的应许。弟兄姊妹，服侍主的人，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主在哪里啊？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弟兄姊妹？对吗？主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啊？等会我们要讲的，等会我们会讲的啊。等会我看时间，看来得及来不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啊，对吧？下面还有一个更宝贵的，若有人服侍我，我负责吗？必尊重他啊，弟兄姊妹。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起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天父都尊重他，我们应不应该尊重他啊，弟兄姊妹？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了。那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年轻人们同工，我们都是愿意服侍主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愿意服侍主，我们愿意跟从着主说，天父都尊重你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应不应该彼此尊重啊？我们更应该彼此尊重啊，是吧？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了，是吧？真的没有时间讲太多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主的心。主在这里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句圣经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灵都俯伏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哪里配你的尊重，而我遵从你，跟从你，舍己走十字架路，却是我应该走的，然而蒙你的尊重，蒙你的爱，却是我所不配的。弟兄姊妹，然而主就是给我们这么尊贵的地位，天父都尊重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我们的地位是多么的尊重啊！我们是王子啊，是公主啊，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公子，王子和公主，我们是万族之主的王子和公主。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爱世界？我们为什么还要走世界的道路？我们为什么还舍不得把自己放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他本与神同等，却不因自己与神同等成为强多的，他反得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随主所要走到十字架，在那里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弟兄姊妹，主复活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也复活了。我们的主不仅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如今怎么样啊？已经升到了天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在地，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我们不仅蒙了恩，我们不仅蒙了福，我们不仅得到了永生的生命，我们与主一同死，在哥哥他上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我们如今与主一同升到天上。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我们今天在天上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很遗憾，我看不见弟兄姊妹， 对吧？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虽然在地，我们是在天的呀，弟兄姊妹。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欢喜和快乐啊！何等大的恩典啊！何等惭愧高深的恩典和爱呀、啊！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看万事如同粪土了。我们不要再被己的生命、肉体的东西来左右了，因为赐给我们生命、生命的灵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律和死的律了。我们不要再回到奴仆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说：“岂不知你们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岂不知道你们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两种奴仆。一种是自己主观上愿意顺从的，一种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被制服的奴仆。弟兄姊妹，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当然那里保罗所指的主要是指的律法，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里我们做自由以后，主不仅让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从肉体的情欲当中释放出来。我们没有理由再被罪、被肉体、被情欲所辖制。我们以前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生命和圣灵的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能力和力量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没有理由再服从那个律了，我们可以得胜那个律了，我们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最后我就想，这是也是其实实际上最后这个例子还是在这个上个礼拜我听见我们教会一个神的仆人，他其实讲的不是这个题目，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对吧？那么有弟兄姊妹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启发了我，所以我就把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个作为服侍主的人，因为我们应该怎么来服侍主，我们怎么来跟随主。那么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第十四节，对吧？这个故事其实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就是主有许多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对吧？主耶稣就是教导他们，对吧？给他们讲说许多真理，天国的真理，是吧？到时候天慢慢黑了，对吧？那个跟随他的人有5000多，那这只说男丁有5000多，那实际上如果包括妇女孩子的话，那起码有10000多啊！那人生真是说不想不到。这因为天气要黑了，对吧？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若有人服侍我，不对，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四节，自此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什么我这边看不见，因为这个东西要就跟随他，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的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弟兄姊妹啊，就是特别指的那天是指的逾越节说的，放到下一页好不好，各位？那么这里就是重点我们的故事啊。耶稣几乎看见有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注意括号里面，他说这话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的要怎样行。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门徒有一个考试，考试是什么呢？因为根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就是有这么多人，有几千个人甚至于上万的人跟随主耶稣基督，他们肚子饿了，他们要吃，主说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对吧？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考验，是用腓力做代表的，虽然这句话是对腓力说的，那弟兄姊妹同时也是对12个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在线上每一个读神的话语的人说的。弟兄姊妹，有这么多人饥饿了，有这么多人要吃，主说你们给他吃，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么当时 腓力就回答了，对吧？他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腓力的想法。那我想，不单单是腓力的想法，也是我们许多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这样想：你20两银子、40两银子也不够啊，是吧？再加一倍，80两银子也不够啊。这么多人，10000多个人，对吧？拿什么给他们吃啊？在人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对吧？感谢主的恩典，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安德烈虽然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而且也告诉主说：“主啊，这个孩子有5饼2鱼。”然后接后他就发出来一个评论，他就把自己一想法就出露上来，告诉主也告诉我们，他说：“5饼2鱼给这么多人吃，这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门徒的想法，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主啊，我软弱。主啊，我不配。”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跟随主的路，复制主的路，不在乎我们能不能，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弟兄姊妹，不要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跟从主，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复制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有没有，不是我们能不能，主不看这些，主看我们是愿不愿意，肯不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去体会。你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主不看我们有多少的才能，主不看我们有多少的知识，主不看我们有多少的口才，主看我们愿不愿意，主看我们肯不肯。你只要肯，主就有办法，对不对？那感谢主的恩典。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供弟兄姊妹去思考啊，那么多人，有10000多个人，怎么安德烈就看见这个孩子有5饼2鱼呢？弟兄姊妹，他怎么可能？那么10000多个人，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几岁我不知道，对吧？如果不是这个孩子走到安德烈面前，叔叔，我这里有5饼2鱼，我想安德烈他真的没办法知道，哎，他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有5饼2鱼啊？是这个孩子他主动，我想他是主动跑到安德烈的面前去的，他把5饼2鱼给安德烈看，他叔叔，我这里有5饼2鱼，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多么单纯啊！他根本就不看5饼2鱼，也不看那么多人。他就觉得我有5饼2鱼。如果他觉得5饼，他像我们大人，像我们一样的父子啊，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吧？我们知识分子脑袋瓜子特别强，对吧？里面太多的弯弯绕，对吧？想问题想得太复杂，对吧？再也不敢把5饼2鱼拿出来，因为他想的很多。要叫我就不敢啊。那么10000多人面前，我把5饼2鱼拿出来，人家不认为你叔叔，你是不是有病啊？这5饼2鱼你自己一个人吃还够不够呢？你给那么多人吃怎么够呢？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安德烈能够之所以知道这个孩子，我想一定是这个孩子自己主动的走到安德烈的面前，叔叔，我这里有5饼2鱼。然后门徒安德烈，但是安德烈这里有个很宝贵的，他没有因为这5饼2鱼轻看这个孩子，虽然他觉得这5饼2鱼不能满足这么多人吃。他也没有说你走吧，你这个5饼2鱼算什么？走走走走走走，他没有轻看，没有把他推开，而是他把他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多属灵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思想思考的。弟兄姊妹，是吧？他就把这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了。那约翰福音后面就没有记载了，马太福音14章就记载的比较清楚。弟兄姊妹仔细看啊，主耶稣就在这里吩咐几件事情，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第一，孩子先把这个五个饼交出来，然后耶稣说什么？第一，拿过来给我，这是第一步。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然后主耶稣基督第二个件事情要做的， 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干什么？弟兄姊妹，祝福。所以第一，主说拿过来，那我们要交出去，是不是？第一步我们要交出去，不管你有多少，你是五饼二鱼，哪怕你是一饼没有鱼也好，对吧？你两个饼也好，不管你有多少，你有十个饼也好，对吧？你有一篮子饼也好，你只要愿意交出去，主说拿过来给我。我们交在主的手里面，这是第一步，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一个要把自己交出去，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主，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让主来祝福。弟兄姊妹，主一祝福就有盼望了。弟兄姊妹，有主的祝福，有主的同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就主说我与你同在，这是一个最最宝贵的话。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不怕，对吗？第一，把自己献上；第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第三，让主耶稣基督祝福；第四是什么？要把这个饼怎么样啊？掰开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对付和破碎。这五饼二鱼被破碎了。我们的主，我们每一次拜饼聚会的时候，对吧？我们是一块饼，但是每一次领圣餐的弟兄或者牧师都把饼一块块把它破碎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什么叫为我们舍的？就是为你们破碎的，为你们撤毁的，为你们掰开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那粒麦子落在地里，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从麦子变成面，变成饼，经过多少十字架的对付啊！要把麦子去砍下来，割下来，然后把麦子的杆子什么都拆掉，把麦子拿下来，然后把那个皮把它打掉，然后把那阳茎铲，把那个灰把它铲掉，糠皮铲掉，然后再把麦子磨成细面，然后再做成饼放在火上烤。弟兄姊妹，这个过程我就不再讲了，这也都有十字架的意义啊。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掰开饼这个工作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必须要经历的。我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真正要知道，首先第一点，把自己奉献给主；第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让主来祝福；然后我们一定要存着谦卑的心，让主来破碎我们，让主来掰开我们。然后弟兄姊妹，下面一步就在地把掰开的饼再递给门徒，然后门徒怎么样？又递给众人，然后怎么样啊？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弟兄姊妹，不仅吃饱了，而且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我们是五饼二鱼，可是主不仅让那么多的人吃饱了，而且还有十二篮的剩下来。主的恩典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恩典有余啊。弟兄姊妹，多么宝贵的应许，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服侍我的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跟从主的人，一个跟从主的人一定是舍己的人，一定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被十字架对付，被十字架撤毁，被十字架破碎，然后才能为主所用。弟兄姊妹，一个不愿意破碎自己，一个不愿意破碎舍己，一个不愿意走十字架路的人，弟兄姊妹，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早迟要跌倒，早迟要失败，早知要软弱，求主怜悯我们， 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主的话是灵和生命。愿我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更加的蒙恩蒙福。我为这弟兄姊妹感恩，为这弟兄姊妹赞美，为这主兴起了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真是好好的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年长的肢体已经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也软弱了，我们的记忆力也渐渐的衰退了，我们真的已经似乎不能为主做什么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可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仍然希望主来祝福我们，主来破碎我们，主来使用我们。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在后面做一个祷告的人，作为看守兵器的人。因为大卫讲的，前面打仗的和后面看守兵器的，在父的面前一同得赏赐。所以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前面冲锋陷阵，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在后面做祷告的看守兵器的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姊妹得神的称赞，看见主的笑脸，我们在他们的工作上有份，这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恩典。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同在。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给作为。